从人来看非常非常难。那还有一个姊妹困在起头我们以为也是在南楼，后来我们才晓得她是在7号楼，所以后来总是好一点。但你想到有一两位弟兄姊妹在里面，那弟兄姊妹你看的那个情形，那个日子就那个就好像你经过那个地狱的火一样，那种熬炼，我相信你真的经过，你才能有那种很切身的感觉。那么后来感谢主啊，我们听说呢，这个弟兄根本不在里面，他去的时候已经被打回来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他就是在这个在还没有这个事情，还就是意思就是当就是说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好，也许是池里的也不知道，所以到了那里，这个已经第一栋楼已经发生状况，所以我们弟兄就蒙主保守，我们真是非常非常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就叫我们，你就看见有两种的保守，一种的保守就是，万一我们弟兄在87楼的话，主很能很奇妙的保守他，这是一种。那么我们今天知道，虽然整个塌下来，你看还有几个人能活的，换句话说，那里面还可以有生活的空间，还可以存活的空间，如果谁愿意的话。所以你看见没？如果我们的弟兄真的在87楼，那我们要是那个保守是另外一种的保守，让我们弟兄经过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，求你叫他不遇见试探，不遇见凶恶，这就是主叫我们每天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主导文严格说来是我们天天应该向主祷告的。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不遇见凶恶。这个凶恶包括车祸，这个凶恶包括这些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叫你经过，有的时候主难得叫我们经过，这是特别特别，主除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叫我们经过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祷告就是好像被提的那个祷告一样，所以如果我们祷告主啊，巴不得你回来以前你把我们提走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叫这个弟兄不经过那个灾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两个，后来不光一位弟兄如此，那位姊妹也是如此。那位姊妹她的母亲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起初听到消息很着急，她说她今天起个大绝早，她去了。那起初我们以为在南楼，后来看见南楼没有了，那你会怎么想呢？但是很感谢主，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姊妹这个车子好像车子又塌了，不知道什么地方这个 subway 啊又慢了一点了，这里慢一点那里慢一点，后来也是进不去，也是蒙了拯救。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说我们在座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昨天也听说一位弟兄应该要在这个在内在的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主把他打发到 Midtown 到中城去。所以弟兄们，这些事在人来看，事实上神已经在那里做了保守的工作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就能学会什么叫做经过试炼而蒙保守，还有一个就是不经过试炼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基督徒不能光求，你知道有的许多时候我们又走极端，你知道有的人因为受了这个盖恩夫人的影响，那盖恩夫人她爱主不错，不过盖恩夫人很多东西都人工的，比方说她常常喜欢把那个石头放在她鞋里面，然后走起来很痛苦，她主啊我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，那这个弟兄姊妹人工的东西，这个人工的，这是苦修的东西，所以十字架是不能求的。十字架是因为圣灵为你祷告，然后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十字架，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主啊，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不遇见凶恶。弟兄姊妹，不光是试探，也不叫我们遇见凶恶，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，所以撒旦他要的就是我们的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应该要藏在基督的里面，他要保守我们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些事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一些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在说这个，如果经过大灾难的话，那不是主不能保守，主还是保守，我们相信神保守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人。那么还要不要忘记， 我们的头发它不光数过，而且都是编号码的。所以你数头发哪一根掉下来，天使会告诉你这是第几根第几号，那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的头发是每一根都是都是神数过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比麻雀贵重的更多，所以千万不要紧张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得到的安慰。那么我想就用这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到经过灾难，经过大灾难和背起，我想背起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守我们免去那个试炼的重点，意思就是说和那个没有完全没有关系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当我们经过这个经过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些能给我们有一些帮助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这次发生的事情里面呢，我想我稍微提一下，就是我们好好再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好是我们可以复习的时候，就是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九章，启示录第九章。第十三节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。十五节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这个七个号啊，前面四个号是灾难，后面四个号，后面三个号呢是大灾难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读这个第八章的最后一节，祸灾祸灾祸灾，所以后面的三只号每一只号都是祸。那么第二个祸就是第六只号，那个号是什么呢？那个为什么是祸呢？那个祸就是因为在幼发拉底河本来有四个天使是被绑在那里的，是绑着，这个是绑在那里的。那么这个使者呢是堕落的天使，所以指着魔鬼来说的。所以绑在那里呢，说那绑在那里，结果呢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，第六十号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它释放了，就把它释放了。所以这些呢是被捆绑的恶魔，他们是使者，就是堕落的天使。那么什么时候你如果让他们释放了以后呢，结果你看见他们有一个杀人的灵啊，就进到人里面去。所以呢你看见他就预备好了，所以这个是有计谋的，这个绝对不是偶尔发生的事。那么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。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不是六十亿，那应该是二十亿的人就要通通被杀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昨天我们所看见，严格说来是这件事情很小很小的例子。这是我们曾经提过所谓新恐怖主义。那旧恐怖主义呢，它有目标的，他知道说只是对付军事设施，他尽可能不涉及无辜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老早就听说了，他们已经准备好最少要对付八个美国的民航，而一个定是美国的民航机，是八个民航机。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果然是发生了，而且这个每一个民航机结果都变成个导弹，都变成个飞弹，然后呢最后就达到了这个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一件事，就是这件事不是人做的，这个就证明，这就证明说，当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，当一个人被撒旦完全掌握的时候，那这就很明显。所以你如果把它释放出来的话，那么那个结果就是人类整个三分之一就没有了。所以昨天所发生的事，弟兄姊妹，能让我们明白一点点。你常常会想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 什么人会残忍到这个地步？什么？那这做这样事的人一定要冷血才可以。然后才能经过那么，你看这里面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是从劫机开始，然后驾驶，而且你要驾驶的非常非常的准。那么你看这个不能有一点的慌张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但他里面没有感觉的，很明显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是被撒旦完全掌握，就像当初撒旦进到犹大心里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说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这一类的事情很清楚，这一类事情很明显的。你看见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是人的话，如果是照我一般人的常情，这些事不可能发生。所以没有人会防到这个地步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地步。如果稍微有人想的话，那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情形，可能飞机根本就不可能飞过那一带的，不可能飞过那一带。但是你看这个每天打扫青岛到美哈特，你到你在昆雪店，你抬头一看到处都是飞机，你想每一个人都是好人，你觉得这是不可能领导，哪一个人没有父母，哪一个人没有儿女，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所谓新恐怖主义，事实上呢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。不过到了第六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可能就不是昨天这个情形，那个就是三种武器要打倒。我们说过马，而且马都是被鬼附的，你看得很清楚。这个马实在说来不像马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已经不是原来的情形啊，完全在仇敌的掌握底下。那么还有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要死灾，这三样的灾要杀人的三个品。那我们提起过这个三种的武器，大概是指的像今天核子武器、化学武器跟这个生物武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要慌张，因为主说在世上是有苦难。那么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往那个方向去，实在说来今天还不是大灾难。这里这个等到第六号三分之一的时候，那个才是大灾难。那我们的祷告就是在灾难七之号还没有吹以前，我们已经被提走。那么当然有的人要留下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情形就是我们现在所能，就是我们昨天所经过的一点点就是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对比的。昨天不过是一点点，但是你不知道哪些什么时候哪些人又疯了。所谓疯了，就是他好像是被仇敌完全得走了，所以他的整个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他的有一套逻辑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怎么祷告？所以特别是主今天还留教会在地上的时候，那教会有一个责任，教会应当照着主的命令。主怎么说？主把有一个权柄是托付给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说我在家里祷告就好，家里祷告主当然听你祷告，但是有一种的祷告是只有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把那个权柄托给教会。那个权柄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主说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为什么人不得救？撒旦不让他走，你同心合一祷告，你就释放他。像昨天这种情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管住。但愿这是一波，如此永远也是最后的一波，不要有第二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表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祷告才对。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聚在一起，有一种的祷告叫做教会的祷告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每次祷告聚会，我想哪里祷告都差不多。我们祷告聚会每次呢，都不是说不是，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，为这个人病祷告，为那个事业祷告，我们祷告了很多，但是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祷告。那尤其当时局临到这样的时候，应当有一个这样的祷告。我记得不错，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斯波克地区， 他们那里的聚会啊，一个礼拜有两次的祷告聚会，有一个祷告聚会，有一个祷告聚会是为全世界祷告的，那有一个聚会祷，有一个祷告聚会是为了当地祷告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不错，我们是需要为着我们弟兄的病痛祷告，需要为着失业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不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零星零星，有一个祷告乃是同心合意。当弟兄们因着连于基督的元首，所以当教会在地上捆绑的时候，他在天上就捆绑。所以你看，教会捆绑在先，天上也跟着捆绑。所以有一个行动是天上是跟着地上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祷告聚会是很重要的聚会，但是很可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所以难怪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根本撒旦根本在，他可以不必做福，他不必要很紧张，不必要很紧张。但如果我们祷告有一种祷告，就完全支取神的命令，支取神的应许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要捆绑那个壮士，一定要奉主的名捆绑那个壮士。那么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，你看见得胜者已经被提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所以你看见到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四个使者一被释放，那那个真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说祸灾祸灾祸灾，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祸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呢，我们能够再复习一下，那么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。那么还有一点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觉得一个被鬼附的人是头脑不清楚的人，这是大的错误。你知道许多时候啊，一个这个真的这个被圣，这个真的这个你看见将来敌基督就是没毫无疑问的，撒旦把他的权柄给他，把所有大能都给他，然后全世界人都跟随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是三而一恶者所做的事，你不要以为是一个被鬼附的，他一定头脑不清楚。你会发现说，将来敌基督就是头脑最清楚最清楚。我们说过，他能用这个现代的最高的科技，他能利用它。所以你看见那个两个见证人，你看见吗？全世界都看见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世界电视的镜头都对着他，你上网也可以看到他，全世界都能够看到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昨天所发现的事，你如果仔细的去想想看，如果你用主的话的亮光来看看，你就会觉得，我们虽然不知道敌基督是怎样，但是呢，昨天所发生的事给我们看一点的小影，你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要作弊就不知道有多大多大的事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昨天是什么事情发生？换句话说，这一个人，就是在背后这个人，恐怕是世界最好的电影的导演，好莱坞也不会拍出一部电影像昨天一样。而且那个时间安排到一个地步，他知道全世界所有的镜头都是对着那里，而且不光是如此，所有的电视的画面都是在那里。所以他如果要收到效果的话，你看那个全一定是全球性的效果，好莱坞绝对赶不上。这里有一个十足的导演，而这个导演他时间安排就刚刚好，你看见刚好是四个，是四个，这个是四架的飞机，而且一定是美国的飞机，而且呢一定是这个757的或者767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训练好了，就是只有他们这两个对他们来说最熟悉的机型，而且呢一定是从纽约的附近飞到西岸，刚刚起飞，那个汽油是最足最足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把这个飞机如果真的能够达到目的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很可以在很遥远的东方，他只要有钱就可以，他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头脑就可以。这个头脑从我们来看，好像应该他是很精明很精明的头脑，他不需要制造四个飞弹，他如果造四个长城的飞弹，甚至洲际的飞弹，他不知道要花多少的钱。而且这个飞弹呢，我们的萨达胡森已经做过，胡森已经做过了。他那个飞机，他那个飞弹一飞到以色列就已经很不准，因为很远就已经很不准了。所以，就是世界，你今天能发，你就今天有很准很准的飞弹的话，你也不可能制造出四个飞弹。而且这个四个飞弹，你叫制作的时候，你会被人发现等等的，这个你根本看也看不见。 换句话说，他所用的资源，他只出钱。但那个飞机，那个飞弹的原料根本就是四个大的民航飞机，然后包括里面的人，然后用里面这个汽油就可以等于一个飞弹所能有的人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昨天是一个飞弹从很多地，如果是和敌人宣战的话，再从敌人一个飞弹飞过来，你看那个镜头就像昨天的镜头一样。但是想想看，这个在背后设计这样的人，他根本就是很清楚的用美国的资源，美国的人，当然他自己当然要负上一点，因为他自己的人。而且呢，我们晓得这个证明一定不可能是美国的价值观做这个事的，所以一定最后呢，不知道怎么制服了这个驾驶，然后呢他自己一定会开，而且不光开，而且一定要很熟练才可以。那今天我们晓得，连这个训练都在这个土地上训练。换一句话说，用所有在美国的资源达到毁灭美国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不错，今天你训练一个人可以在 Florida 在哪里都可以，然后呢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呢，他你有吃有住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他可以也可以拿到驾驶的执照。你也换一句话，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熟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然后呢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不证明说不光是你要进去就进去，如果你要在 Boston 上飞机的话，为什么能通过那么多关，可以说过五关斩六将呢？所以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部署，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人，这里面背后到底有多少的部署。所以连今天美国情报单位都认为说，这个是个非常有计划，可以说是个精心的一个制作。这个，而且我们不要忘记，许多美国的敌人都有个愿望，就是我希望能够很有效的进攻美国的本土。纳粹德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，日本的军阀没有达到这个目的，莫斯科帝国也没有达到这个，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能够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来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达到过。结果你看昨天这一帮人他们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想想看，你就可以想到将来的敌基，我们不相信敌基督已经诞生了，我们不相信，但是我们相信说，这个将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他能利用星际大战，能用各种各样，最后来达到摧毁人类的目的，然后达到反对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注意那些将来陆陆续有一些消息会来的，但是就着我们目前所知道的，你看看，他们最多就是出钱，就是当然要有四个敢死的，然后受过一点时间的训练。那么这些人当然，第一个他这个一定有一个信念，叫他觉得这样做是值得，他为着他们的理念，他愿意这样做。但是没有想到有多少的人，多少的性命就这样就走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见，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做的。我们知道是一定像敌基督那样，我们知道撒旦把他的权柄给他，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魔鬼控制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被魔鬼控制就是表示他是糊里糊涂，神经不清楚，不是。我们看将来敌基督可以说那个头脑是世界一流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你看见说，连德国纳粹，包括日本，包括苏联，他们当初所想做都没有成功的，那这些人能够成功，所以才有这一次这么大的。那么，而且我们知道，事实上，除了这个本来除了这个帝国，除了六这个五角大厦，除了这个国防部大厦之外，那么他们当初可能还有别的目标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这整体来说，我们可以说，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懂得一点，就可以明白一点，就是说，这个。明白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就因为撒旦把那个权柄给他，而且你想想看，那些四个使者被释放了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 这些人就是杀，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，那么没有理由的。我们说的这个就属于新恐怖主义，不是讲道理，不是讲到所谓道也有道，不是。你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不讲这些，他们不讲什么是不是民航机，他们不管，他们不管这里面又是什么人。你看看这次我们看见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他根本不，他就是要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除非这个人完全被一个东西完全霸占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这毫无疑问，这是撒旦的工作，这是毫无疑问，那个源头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件事情，要指将来在敌基督要来的时候，大灾难的时候所发生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如果昨天说是好像今天你看那个从画面上真的好像地狱一样，有的人说经过真的像经过地狱一样，那这个不过是一点点的效应。说到将来大灾难，真的等到那个四个使者被释放，三分之一，那个时候所你所看见不是几千人，不是几万人，那时候是看的是200,000,000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你我看见说，敌基督他怎样是一个超人，他全世界怎样的跟随他，你要么顺他，要么就你要么你就为主殉道。所以难怪圣经称那个敌基督乃是兽，第一只兽。所以那个兽在全本启示录里面一共提到36次。我们说过1+2+3+4，一直加到36，刚好是6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明白，虽然将来有个超人，那个超人毫无疑问，在我们知道在大灾难的时候，他要全世界的要跟从他。那么而且他有很多的神迹，他就是他模仿基督也从死里复活。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里面那个情形，你怎么形容他的情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乃照着神的形象的。但什么时候人一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那个结果那个表现呢，那就是敌基督的表现。所以难怪敌基督呢，圣经用兽来形容他。那我们要很小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所讲都是属灵界的事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事用在人的身上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什么人都要爱。所以我们虽然讲到将来的局面可能有这个事情，有这些事情发生，有的人他们实在是不明白，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要为这些人祷告，巴不得主能够救他们，巴不得有一天他们眼睛被开启。很不容易，当一个人完全被撒旦控制的时候，他是身不由己的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事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事都是非常实在的。我相信经过昨天一个大的震撼以后，我们应该对于我们前面的路就更清楚，我们就知道说以后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，这个世界要越来越黑暗。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呢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不要忘记主给我们两个平安，一个是他在十字架上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缘故，所以现在他把那个赦罪的平安给了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主那里去，我们有一种赦罪的平安。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个罪人，但主赦免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好像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这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赦罪的平安，弟兄姊妹，你根本睡不着觉。许多时候那个里面的那个煎熬，简直像地狱的煎熬一样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睡得着觉，因为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主为我们所担当。你要知道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，那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。但是主也说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。有一个平安，不光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，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，还有一个平安是主自己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，不管我们临到一个什么样艰难危险的环境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赦罪的平安，另外一方面但愿 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，你不慌张的。那么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呢？基督的平安是基督的，就是我们主的平安。我们主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？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经过风暴的时候，那么大家都在，连船水手啊都说我们丧命了。所以每次你坐飞机，我没坐飞机啊，这个飞机摇多厉害我不害怕，但什么时候我看空中小姐花容失色，那我就觉得很紧张。那他们怕，你一定要害怕。所以连彼得这个水手都在那里说，主啊我们救命，那这个船大概非沉不可。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起来怎么样，他能睡得很好，他睡着了。那个船摇得越厉害啊，他睡得越好。为什么？实在说来，如果是我不敢坐彼得的船。你看有时候你坐别人的车，你要看谁开这个车子。那有的人开车速度快得很，你坐他简直像惊魂飞车一样，你不敢讲了，但你紧张得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彼得我们的不行啊，但是我们的主他敢坐彼得的船。你像彼得是主所创造的，主知道他几斤几两，虽然他很好的水手，但有时候经过风暴一点办法也没有，那他敢做的。那么只要彼得一开船他就睡着了。你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开车你可以，那别人开车你就睡不着，但是我们主能够睡着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主从来不看环境，从来不看彼得，也不看周围的风暴的，他的眼睛一直看到我们天上的船。所以那个船呢，在主的感觉里面好像摇篮一样，这个母亲的手啊让摇篮摇得越厉害，她严格说来婴孩应该睡得更香甜才对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基督的平安。所以弟兄们感谢主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有平安？他的心只看不看见外面，他只看见天上的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知道是在天父的怀里，如果你知道在主的手中，感谢主，这一只手比万有都大，是创造万有的手，所以是全能的手，你最保险。同时这只手也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手，充满爱的手。不要害怕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件事能够引导我们。所以如果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用他的双手，一个创造的手和一个十字架钉痕的手紧紧握住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所以这个平安，一面是双料的平安，一个是赦罪的平安，还有主说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这一次我们发生的事，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。另一面，我们真是像刚开始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，但我们常常因为这个缘故，更巴不得我们的主早点回来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确充满了强暴与不法。但是我们现在主回来。一面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，的确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好像要沉的船一样。那另一面，我们真是坐着等主回来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有时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两天所经过的，但愿我们所经过的在你面前有个美好的学习，也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。但是借着今天的话来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不需要前面还有多少的日子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每一天都为着你活着。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从你那里借来的。就是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该死的，我们都是该灭亡，我们都是无从如屈的人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我们，你爱上我们，你还使用我们，你还让我们今天存留在这里。我们要说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着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叫我们能更新我们对你的奉献，让我们记得你为我们死。所以主，我们愿意为你为我们死的这位主而活着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每天活着都是为着你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话一直随着我们，听我们的。谢谢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还有一些的书，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看，有一些新到的书，如果愿意的话，那。